Hello，大家好，我是 Mirren，欢迎收听 Knowledge HR。在上集，我们邀请到在新加坡工作的 Rachel。那她虽然本身是马来西亚人，但她每一份 HR 工作，就从念书到工作这么多年，她都是在新加坡工作。觉得她分享了很多，就是可能她自己学历，然后出来求职，以及她对于第一份 HR 工作的想象跟落差。我觉得超级推荐大家去听，这是一个很难得的采访。那第二集我们会聊聊关于新加坡在 HR 这个岗位上的一个特色。首先，第一题我想要问一下 Rachel，就是新加坡公司啊，在甄选，就是在挑面试 HR 的时候，有哪一些特别的标准吗？比如说学历呀、本科，或是要硕士，或者说什么样子的条件吗？
基本上会针对于看那个人资的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是哪一方面的。通常一般上我目前看到的都还不需要到 masters 的学历。通常虽然说在新加坡还蛮重视学历的，但是呢，通常会先看相关的工作经验和专业能力，还有比如说如果是我们公司的话，会看比如说之前请我的那个亚太区的主管好了。我们需要一位是有亚太区管理经验哈，然后对于文化，就是亚太区文化有相当的了解的人选，所以那些是会是我们考量的几个点。
蛮特别是刚才 Rachel 提到说，你在新加坡这个国家来说，你是不是 Master？其实以其他的职位相对是会被看重的，比如来说 Finance 啊，或者其他工作相对是会重视。可是以 HR 来说，反而没有那么重视你是不是有硕士毕业。我的理解正确吗？
嗯，对，其他的，比如说，如果是财务相关的职缺的话，当然就需要有财务相关的那些学经历，尤其是学历啦。
这是一个蛮特别，因为在台湾来说，某些大公司，比如说 Rachel 可能会知道台积电啦，那些很大的公司，基本上一定都是硕士毕业以上。虽然说台湾不是每个公司都这样子啦，但是如果以比较 top 的企业来说，它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潜规则在。那第二题，我好奇是新加坡的公司对于 HR 的定位会是如何呢？像是上一集有提到说，你的第一份 HR 工作其实会有很多 admin 的成分。那台湾的企业其实也蛮不一样的，有些公司的 HR 可能是单纯做 admin，有些可能是比较有 powerful 的，他可能会被授权做很多特别的专案。所以好奇新加坡来说，对于 HR 的定位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个会是取决于公司具体的行业跟那个对于那个职位的要求。虽然有些本地中小企业可能会是比较传统，然后可是有很多外商公司和全球化的企业里面呢，HR 的角色已经是进化的比较全面和比较 strategic。所以在新加坡有很多比较有规模的公司已经开始比较重视 HR 在策略上的角色，然后不只是单纯的行政的一个角色。
我刚才有一个间接的认识是不是因为新加坡的公司都比较 global 经营，所以他们在 HR 他们的需求也是比较先进，不能说先进，就是比较是需要更多除了行政的影响力。换言之，以台湾来说好了，台湾这么 global 的企业可能不多，所以相对台湾很多只做国内生意或者小生意的公司很多，他们就不太需要 HR 很有 HR 的专业，只需要做行政。那你现在过来说，可能那些跨国企业集团式管理的数量相对比较多，所以他们的 HR 可能相对会是比较有专业的，而不是单纯在做行政的。我觉得间接的理解正确吗？
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想补充的是，也是有跨国公司，他们的规模或许不是那么大的话，就他们可能会有一点像是那种 startup 的形式，所以去到这种公司的人资的话，就可能会比较辛苦，真的是要包山包海，所以真的是很取决于看公司的组织跟他们如何安排 HR 这个职位吧。
就像在台湾，我们也常说“人资百百种”，不是叫人资的，他的工作内容都一模一样。台湾的 HR 也是这样。如果你是进新创的话，进 startup 的话，其实你的可能很有 powerful，但是你的工作包山包海，可能有很多策略面，也有很多行政面，就是一个统包的角色。那好奇在新加坡的公司，就是像是以台湾的来说好了，台湾有一些 HR，可能他的公司规模小，他可能还需要帮忙订便当或是订饮料，所以在新加坡这边，HR 的角色有哪一些就是特殊的特色，或是其他的 需要兼任的职务吗？
比如说我拿我自己举例好了，在我目前的公司以前的时候，我还需要兼任关于 office admin 的工作，就比如说公司搬迁啊，或者是打印机出问题啊之类的，我都需要去包办。然后在我们 globalize 过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职位叫做 office manager， 所以我就把这一块交出去了。
所以其实以新加坡来说，如果没有一个专职的 office manager， HR 还是需要身兼办公室这些行政事务的职责在身上。
嗯，多数都是这样子。
确实台湾也蛮类似的，就是总务跟人资很常会是合并在一起的一个状况出现。那以新加坡来说， HR 会遇到哪一些难题吗？就是以台湾来说好了，台湾的难题可能是台湾的劳工们劳权意识不断的抬头，然后或者是台湾政府常常去跟动劳基法，那让台湾的 HR 会束手无策。所以就是每个国家可能会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好奇以新加坡来说， HR 的工作者会遇到哪些的困难呢？
我觉得以目前的环境来看的话，因为近期是还蛮多外商他们把新加坡作为他们亚太区的总部，而且很多的变化。因为我在期间其实我有去看其他公司的那些职缺 HR 相关的，我就发现越来越多公司其实就有点像我目前的公司的状况，就是重组然后 globalize 然后就变成亚太区总部，所以我觉得要去适应那些不断的变化，还有新的业务需求，还有就是法规哦，因为尤其是在对于聘请外籍人士，新加坡政府就通常会有不断的更新他们的那个劳基法，然后最近也有推出新的一个框架，所以也是我们人资需要去深度学习的一个部分。
哦，所以听起来是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外商选择在新加坡设立亚太区的总部。那对于这样子的情况或者是趋势来说， HR 的工作可能会变得更多元，因为它的挑战性就会更高。那再加上可能政府这边可能因为疫情啦或是少子化的关系，在聘雇外籍人士的时候的规则也会不断的修订，这也是人资也需要去不断适应跟学习的部分。
嗯，
那下一题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也是很多听众应该很关心的，就是新加坡的 HR 的职涯发展，比如说加薪跟升迁这些的频率或者是规定条件有什么样，或是你自己的经历大概什么样子的状况？
目前我遇到的状况就是关于升迁加薪的部分，也是会根据公司的那个 performance review， 通常都是一年一度的那个去评估，然后其实在我目前的公司还算是每年都有加薪，但是幅度方面是取决于公司跟个人的那个 performance。 然后升迁的话真的是要看公司有没有这个职位出现，然后需要去升某一个人上去这样子。通常升迁的机会我觉得还没那么多
哦，
在我目前的公司啦。
理解，等于说以新加坡这边状况，其实每年都还是会固定调薪。我好奇想要问，这个调薪的幅度会比物价上涨多，还是比物价上涨少？
这是无法拿来做比较的，我只能说。然后我只能说很庆幸的是，我目前公司还有每年调薪，但其实在新加坡还有很多公司是没有每年调薪，甚至是减薪也有，或者还在继续裁员的都还有。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像台湾我们的概念就是，哎，你今年调的有没有比物价上涨？比如说物价上涨大概是2%、3%，谁会想要？就是我们台湾这边就会说，哎，那你调2%、3%，哦，可以啦，就是抗通膨，各抗物价上涨。那如果你调5%、调10%，就是哎，很多，因为比物价上涨的幅度来得更高。所以以你们的状况来说，会调的比物价更多吗？还是其实也没有？
其实我们也不会说非常着重于拿物价来做衡量，因为加薪方面毕竟都还是看个人表现，还有公司的表现。所以如果公司表现不太好的话，那个增加的幅度相对就会比较少，之类
那
的。
我另外一个好奇，因为像台湾这边，像最近很多的人力银行好了，他们就会颁发一些调薪的调查，甚至调薪的新闻、调薪的媒体稿或是教学。那换言之，就是很多企业会为了就是不要让员工觉得，哎，公司都没有调薪，就调个2%、3%，避免人员会离职。以新加坡来说，等于新加坡的企业不会有这个 我不调我就怕你离职，所以我一定要调的这种就是担心在。
我是觉得这个是每一家公司的各自的政策吧，跟需求，所以我不方便评论了，我只能够以我目前的公司来讨论。
了解。那以你目前的状况来说，在新加坡的 HR 压力会很大吗？或是你们的工作的 loading 会需要很长加班，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出现吗？
以我的话，在 Globalize 的期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工作量还蛮大的，因为我们需要改革，然后比如说更换那个 HR 的系统，那一个专案就已经很忙了，然后还有各种大小的专案目前还在进行中，但是相比之前来说，我觉得加班不会是每天啊，但是就是怎么说，有需要的时候我还是需要加一下班。
哦，所以我理解的是，其实你正常没有很多大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不是忙季的时候，不是特别要换系统的时候，都还能够维持准时下班。那如果像这种可能特殊情况，诶，就是有特殊的专案进来，或者是有特殊的一些政策开始更新的时候，当时的工作量就会稍微大一些。
嗯，对。
那也好奇，就是以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刚好也比较熟新加坡的劳基法，所以新加坡在雇佣其他国家的 HR 来说是很常见的嘛？就是你身边或者说新加坡的 HR 圈子有很多台湾人吗？
在新加坡目前我好像还没有认识到台湾人，
还没有台湾的 HR。
我自己还没有认识到，我相信应该其他的公司应该会有吧，多少。只是我自己就还没有认识到。
那我有另外一个好奇是，那新加坡也会有很多这种HR 的雇佣吗？像台湾其实我自己觉得不少，就是不论是软体公司，比如说人资系统的公司或人力哈，或是一些人资的学习型社区，这种雇佣还蛮多的。那新加坡这种 HR 的雇佣数量是很多的吗？其实很少会有 HR 参与这样子的雇佣。
其实都还有的，就是你是说人资的 community 对吗？
嗯，就是这些社群或这些可能团体嘛，嗯，应该讲社群可能会比较贴切一些。
其实是有的，但是我自己就没有实体去参与，我通常都是在网上看他们的那些论坛之类的，因为有些人资会丢问题上去，然后就有人解答。然后就在那里可以有互动跟认识到其他的人资。除此之外，就是如果去参与那些 corporate training 的时候，就会认识到其他的人资。但目前我好像还没认识到台湾人。
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就是我下个月应该也会访一个他，应该我不确定他是台湾去外派到新加坡，还是新加坡 local hire 的，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等下个月的来宾再就是再聊聊这个部分。那最后一题就是你想要听众们来问问 Rachel， 就是如果台湾的 HR 人资伙伴想要到新加坡找工作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方法或建议呢？
嗯，我是觉得对于来自台湾的人资伙伴来说，如果要在新加坡找到工作机会呢，我个人认为会存在一定的挑战呢。尤其是因为新加坡政府鼓励企业优先考虑本地的 talent， 这表示说外籍人士不管是不是台湾人都好，都会面临更多的竞争压力，但是也不完全说没有机会啦。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在新加坡想找到人资相关的工作机会的话，如果有当地大学的教育背景会是一个优势，因为这样的话他们能够透过这个教育的就是环境，可以建立到专业的那些人脉或者是 network， 可以掌握跟新加坡劳动市场密切相关的资讯还有知识还有技能啦，所以也更好了解当地的工作环境跟文化。我是觉得除了法规上那是最基本要求啊，对于外籍人士来说，无论是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就是刚才提到的新加坡劳基法相关的法规知识，了解当地的劳动市场，还有发展相关的专业技能哦，而且还要熟知那个新加坡政府的政策。然后可能在新加坡的话，可能要有优势的话，也会要有跨文化的沟通能力，因为新加坡毕竟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所以要能够适应这种多元化的环境。
哇，很棒的建议，也是很实务的行动的 list。第一个就是，可能如果你自己本身有新加坡当地的教育背景的话，对你来说其实会是相对比较不会那么辛苦一点点的。那当然，你可能只不过在身份上的转移，或者说在当地求职的这个期间，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或者说你对于你在当地可以修更多可能跟当地相关一个法令的这个机会，都会相对多一些。对，那再来就是刚提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跨文化整合的能力，所以如果你在大学时期能够有更多这种跟上一集的建议一样，有更多这种跨国公司的 intern 机会的话，你就能够去磨练跨文化沟通的这个的能力，对吗？
对，我想补充一下的有一点就是，或许也可以在LinkedIn 上面主动去跟业内人士去社交交流，建立联系，无论是外籍人士或者是想要从事人资方面工作的人，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去了解我们当地人资的工作性质，还有各种产业的分别等等。
哦，对，我刚才没有想到，就是很直接的，其实你要找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作，你都能够透过 LinkedIn 找到这个公司或这个地区的一些 teammate 或者相关的工作者，然后可以多跟他做交流，你就可以获得更多当地的求职资讯。
嗯，对。
哇哦，非常感谢 Rachel 的分享。那我会把 Rachel 的 IG 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那我相信如果你自己本身可能对新加坡的文化或者说新加坡就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他做请教。虽然他的主题跟这边没有任何关系，但我相信他可能都还是会很热心的回答你的。那我下期见咯，拜拜。
拜拜，谢谢 Miriam， 谢谢大家。
这堂招募漏斗不只是课程，也是一套诊断招募绩效的工具，它将成为你的小百科，每当遇到真才困境时，你可以在这堂课当中找到解决方法。初入人资领域，不晓得如何展现你的招募能力吗？你有招募时效与绩效压力，想要找方法来让你喘口气吗？不晓得如何诊断招募困境，找不到突破点，想了解更多业界的新做法吗？不用花上万元请顾问，这堂课程让你轻松获得数据分析能力，自行诊断招募困境，有一次模板让你马上带入工作应用，有课堂作业，透过实际演练实际发现你的问题，有真人咨询解惑你的学习盲点，有课后认证肯定你的学习成果，带你迈向加薪之路。人小白、资深人资工作者、设置式公司管理阶层，都可以通过这堂招募漏斗课程放大你的人资价值，不再单凭感觉解释，可以借由数据撑腰，顺利与主管、老板沟通。也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晋升到管理层面，提前布局招募策略，提升你的工作成就。我是 Miriam， 掌握招募漏斗数据思维，让我在转职时加薪幅度高达60%。过往在企业内担任人资时，招募绩效也获得公司价值6位数的破格配股，甚至激发了招募团队的鲶鱼效应。我现在是一位人资讲师，也是一位做好企业的人资顾问，辅导将近20多家的企业，招募绩效都大有改善。主动应征履历量增加了40%，到谈率高于85%，报道率甚至突破95%。我在2021年开设了第一堂招募漏斗的课程，至今已经累积了1000名的学员，课程获得将近4.8颗星的好评，众多学员因为招募漏斗成功加薪。经过2年的时间淬炼，收集了学员的学习问题与反馈。2023年，我大幅更新了招募漏斗课程，将内容全面升级。如果你是人资工作者，想要突破真才困境，大声的证明自己，或是想要提升工作能力，往 HRBP 迈进，那你千万不能错过这堂课程。